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麦基牧师分享的《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在某一次的小组聚会上，一位姐妹分享她假期里带着孩子到公园里玩，为了遮阳，他们搭起了帐篷，可天上的云层变幻不定，他们时不时的就要移动一下帐篷。于是姐妹就想到以色列民在旷野近40年的行程，白天神用厚云遮盖他们的帐幕，夜晚用火柱给他们照明，就突然觉得神对以色列民的看顾是如此的细致啊。可不是吗？如果仔细地看圣经，我们一点都不难发现，神对选民以色列人的生活方方面面每个细节都有周详的考虑。而今世代，主耶稣不仅完全了上帝在旧约颁布的律法，还亲自来到人间品尝体会人世间的疾苦，并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有主的带领。除了神，连父母也都不可能有如此细致的看顾了。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的6章6节到8章的第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民数记》6章6到27节。就继续讲述了有关拿细耳人的条例，以及祭司为百姓祝福的规定。在旧约时代，有关拿细耳人的条例呢，只是应用在那些许了特别誓愿的人身上。神对他的子民所要求的离俗成圣，并非强横背离的，乃是要祝福和使用他们。一个分别为圣、完全奉献身心的信徒，应该是一个刚强的信徒。神要在这个悖逆邪恶的时代中大大使用这样的信徒，叫他们成为强而有力的见证人。那么试问，你愿意加入到这个被神所使用的行列中吗？好，祝福是求神的恩典临到某人，祭司呢要按照神的规定为选民去祝福。这段经文有助于我们了解祝福的意义。首先，祝福带来盼望，是求神赐福并保护神的子民，以彰显神的喜爱和看顾。那么第二，祝福是求神以神的脸来去光照选民，以显明神的喜悦。那么第三，祝福是求神赐恩，以表示神的怜悯和同情。第四，祝福是求神赐平安，以彰显神的恩典。那么当你为他人祝福的时候，不仅是帮助对方领受到神的恩福， 也显明你对他人的爱护、鼓励和关怀。好，民数记的七章一到八十九节就讲述了各族长奉献的祭物。帐幕立好并受膏抹成圣之后呢，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首领就轮流的来献上礼物和供物，显明这是属于以色列全民的帐幕。那么亲耳听到神说话的声音，摩西他必定是极其战惊。如今我们读到圣经所记载的神的话语，对神应该更加的虔诚敬畏。神有时呢，他会直接向他的百姓发言，吩咐他们要过合乎圣民体统的生活。那么圣经记载这些谈话，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神他的特性。我们如果轻看神的圣言，那真是太可悲了。我们和摩西一样，有跟神交谈的权利。不过呢，神的回应有别于从前的旧约时代，那么神会借着圣经和圣灵来去引导指示我们。我们如果想要领受神的引导，那么就必须像摩西一样虔诚地来去寻求认识神。好，民数记的八章一到八节就讲述了神晓谕摩西有关安置七盏灯台以及为利未人行洁净礼的这些的规定。会幕中的灯就是祭司在侍奉的时候有亮光，那么这光也表明神住在选民当中。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主耶稣他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金灯台就是犹太人信仰的一个主要的象征。利未人受职仪式呢，和祭司不同，祭司都要受膏，那么利未人只需要经过一个洁净的仪式就可以了。那么仪式过后，摩西把他们交给亚伦和其他祭司。祭司和利未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祭司他可以接近祭坛，能够献祭，但是利未人则不能，只可以在会幕内来去辅助祭司。利未人的这个洁净礼呢，有几个步骤，他们首先要用除罪水弹在身上，那么接着用剃头刀刮全身，再洗净衣服来洁净自己，最后呢，再由祭司献上赎罪祭和燔祭为其赎罪。那么上一次节目呢，我们谈到民数记的第八章有关利未人洁净的条例，当时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是讲了一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去谈这个话题。民数记的八章九到十一节经文记载，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好，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有洁净礼结束之后，那么利未人就可以服侍神了。今天你可以独唱，你可以讲道，你可以教主日学，你可以担任教会同工，但是除非你走在神话语的亮光中，除非你已经得到洁净，你的侍奉呢才算有效。你要知道自己的不足，要向神认罪，要知道神已经赦免你了，已经洁净你了，你要用那比两刃还利的属灵之剑，也就是神的话语来处罪。如果你想被神所使用，那么你要检视自己的习惯。很多人已经被坏习惯破坏了自己的见证，而洁净呢，必须建立在基督的亮光中。好，民数记八章十四到十九节经文记载，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我。此后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你要洁净他们，将他们当作摇祭奉上，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全然给我的，我拣选他们归我，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天，将他们分别为圣归我。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又为以色列人赎罪， 免得他们挨近圣所，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好，我们曾经提到约翰福音的17章第6节，主耶稣在为所有信主的人祷告时，他说，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主耶稣基督他付出代价，他用宝血来去救赎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那么现在神又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回到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属于主的。服侍神不是根据法则、规章或者是律法，那不是服侍耶稣基督的方法。我们服侍神，那是因为我们爱主，我们和主有一个新的关系，我们已经和主合一了，我们是主的一部分。知道服侍不是基于一些规则和条例，而是能讨神喜悦的事，那么这实在是太好了。好，民数记的8章24到26节经文记载，利未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至于所吩咐利未人的，你要这样向他们行。啊，利未人在25岁可以开始在会幕中去服侍。民数记第4章说，他们要到30岁才能够担任祭司去服侍神。那么祭司的年龄是要在30岁到50岁，他们负责建立和拆除会幕，所以呢，利未人服侍的年龄是从25岁到50岁。那么根据民数记的1章第3节经文的记载，我们知道能出去打仗的是要在20岁以上。这里提到了侍奉的年龄问题，在民数记的14章29节经文说，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那么在这个例子里头，20岁是一个有责任的年龄，一位19岁的男孩可以进到应许之地，那些20岁以上曾经抱怨过的男孩，他们都要死在旷野中。可以负责的年龄呢，要比我们想象的大一点。我们以为小孩就可以负责，但是并非如此。小孩可以接受基督，甚至呢，有些学者就认为4岁就可以接受基督了。但负责的年龄呢，必须要稍微的大一点。当然，会有些人的看法会不太一样。那么在经文中，我们就看到神对于不同的服侍内容规定呢，也是有所不同。男人在20岁就可以当兵，那么利未人在25岁可以开始在会幕中去侍奉，那么祭司在30岁开始他的祭司服侍。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鼓励小孩子来尽早的认识主。那么对小孩来说，信耶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民数记的9章1到2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好，以色列人在旷野庆祝逾越节，从他们离开埃及以后的第二年，他们开始庆祝这个逾越节。可是问题来了，有些被死尸玷污过的人不能够守逾越节，他们就到摩西和亚伦面前询问自己该怎么样去办呢？啊，民数记9章第8节经文记载，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样吩咐的。你看，摩西他不是求助于教会的章程或者是其他规条，摩西他是直接向神求助。我们要看圣经怎么来说，圣经是神儿女的最高的权威。那么对于圣经的解释呢，有很多种说法和观点，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明白，通过认真读经找出合乎圣经真理的解释。民数记的9章9到11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们要在2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好，针对那些不能够守逾越节的人，那么神就给他们定了一个特定的日期，就是在逾越节过后的一个月来守逾越节。民数记9章15到16节经文记载，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好，以色列人有云柱火柱，有耶和华的荣光，那么这是使他们和其他国家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之一。那么当保罗写信给罗马人，告诉他们以色列人有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印记，他在罗马书的9章4到5节，保罗就说了，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你看，保罗他提到荣光，以色列民是唯一亲眼看到神和他们同在的百姓。好，民数记的9章18到19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以色列百姓哪一天要起行，或者他们要在营内待几天，这不是摩西所能够决定的，那是由神来去决定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头，是主来引导我们的。问题是教会忙着用自己的方式运作，甚至呢没有寻求神的旨意。但基督他仍旧是教会的头，我们要遵照主耶稣的旨意去行。以色列人停留在营内呢，有时是好几天，有时甚至是好几个月。他们留在西乃山大概是有1年之久，然后呢又在旷野漂流了40年。好，民数记9章22到23节经文记载，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2天，是1月，是1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好，那么当早上云柱收上去，他们就知道这一天就要起行了。那么利未人就会立刻的拆下会幕。我相信呢，他们只要30分钟就可以做好了。晚上要休息时，他们会很快的把会幕给搭好。云柱呢，就指示他们在会幕旁去安营。云柱和火柱是神让选民看得见的耶和华的荣光。当他们旷野旅程结束，定居在应许之地以后，那么所罗门建立圣殿呢，就取代了可移动的会幕了。那么正如列王记上的8章10到11节经文所记载的，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你看，神圣的圣殿呢，有神的同在。可是从以色列历史记载中，让我们可以看到，后来以色列人远离神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离开圣殿了。那么正如先知以西结他所说的，那是暂时的离开，很不情愿的离开，然后升到天上去了。关于主耶稣，约翰说，我们看见他的荣光。但主耶稣第一次降临时，看到他的人并不多。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时，不是以他的神性，而是舍弃了他在天上的尊荣来的。那么当主再来时，他会以天国之子的身份再来。我相信那就是耶和华的荣光。基督他会以神的荣光再来的。 那荣光不是象征教会，我们从不曾亲眼见到神的同在。当然，在我们里边有神的同在，圣灵他住在我们里头。今天呢，圣灵住在信徒里头，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的真理呢？好，以色列民在旷野中行进的最后的准备呢，就是制造了两只银制的号角。在旷野的行进将会在民数记的10章第11节来开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民数记的第10章了。我们先看民数记的10章1到2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好，用银子做的号可能是又直又长，那么这和用公羊的角所做的号不同。这种号呢，只有祭司才能够吹，只做了两只，这是因为当时呢只有两位祭司，就是以利亚撒和以他玛。那么这两只号角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进中需要用到的。那么根据历代志下的5章12节经文的记载，在所罗门时代呢，曾有120位祭司吹过号。民数记10章3到4节经文记载，吹着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好，那么这段经文就表明神对选民细致的关照，神在这些细微的事上都教导的是如此无微不至，那么说明神的话语和选民个人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以色列百姓不侧耳细听各种不同的号角，那么就会引起混乱了。所以呢，在旷野旅程中，以色列百姓必须要具备的就是对号声的熟悉和识别。那么同样，今天生活在黑暗世界里的信徒最需要的就是要听神的话，而且具有属灵的洞察力。那么这些是神作为礼物赐给我们的恩赐。好，若单吹一支号角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众首领呢要聚在一块儿，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教会呢有一个最后的号角，这个最后的号角就是基督最后的呼召。主耶稣已经不断地向我们提出邀请，主最后的邀请是对老底家教会所发出来的。那么经文就记载在启示录的3章第20节，经文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好，在最后的号角声中，主耶稣要把他的教会呢从世界中给分别出来，那么这是最后的呼召。这单一的号角就是主耶稣的声音，会把众信徒聚在一块儿，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教会被提了。好，民数记10章5到8节经文记载，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安的营都要起行；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安的营都要起行。他们将起行，必吹出大声；但招聚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却不要吹出大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着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号角是用来组织在旷野中行进的百姓的，那么使他们呢能够有一个整齐的队伍。好，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着号，那么这里把吹角的事呢就分别为圣了，这是因为号声就代替了神威严的声音，引导以色列的行军。也就是说，号不是享受世界上的宴乐所使用的工具，而是用来引导神圣洁军队的工具。好，民数记的10章第9节经文记载，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 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那么另外一个号角的用途就是用号吹出要与敌人打仗的声音，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神知道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因此呢就垂听他们的祈求。在征战时吹号呢，就包含着向神祈求旗开得胜的意思。民数记十章第十节经文记载，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号角的响声呢，也是用来表示要庆祝快乐的日子和节庆的。快乐的日子不是指特定的日子，而是指发生喜乐之事的任何日子。例如搬运约柜的时候，所罗门奉献圣殿的时候，立圣殿根基的时候，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恢复神的律法和祭祀制度的时候等等。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那么意思就是在献上与罪恶没有关系的祭时吹号，象征着喜乐。素祭是和其他的祭一同献上的，所以呢，绝对是与燔祭和平安祭一同焚烧的。献祭时吹号的仪式是在祭物被神悦纳时，希望号声也同样被悦纳。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那么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基督徒怎样才能有属灵的洞察力呢？显然，需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并要熟悉和牢记圣经神的话语。您说呢？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您的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民数记十章十一节到十一章九节，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